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1月4号上午5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首先，请您收听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希拉里·克林顿和川普星期四晚上都出现在赢得大选的兵家必争之地北卡罗来纳州竞选。希拉里·克林顿在党内初选时的竞选对手桑德斯参议员在北卡首府罗利的竞选集会上介绍克林顿出场。与此同时，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在距离不远的萨尔玛参加一个军队支持者的集会。两人照例相互攻击对方没有当总统的资格，同时呼吁他们的支持者一定参加投票。克林顿早些时候在北卡格林维尔的集会上提醒人们，川普永远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根本不在乎他的举动会伤害别人。克林顿说，川普无法控制侮辱妇女和少数族裔的冲动，他还批评川普浅薄危险。奥巴马总统在佛罗里达为克林顿助选，他在杰克维尔的集会上告诫选民，不要认为胜券在握就放松警惕。他说，你们有机会创造历史，千万不要让这个机会流失。奥巴马总统还批评参议院共和党人拒绝讨论他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选。共和党人说，他们要等到新总统产生才讨论这个问题。不过，这些参议员已经表示，未来他们会阻止希拉里·克林顿提名的大法官人选。共和党候选人川普星期四也到杰克逊维尔，他预测说，即使克林顿赢得大选，他也会因为担任国务卿期间的电邮和克林顿基金会的问题而受到弹劾。川普还提醒支持者们，前总统比尔·克林顿1998年就曾被弹劾，原因是在他和白宫实习生莱文斯基的丑闻上撒谎。克林顿的副总统候选人搭档蒂姆·凯恩参议员星期四在亚利桑那竞选时全程用西班牙语发表演讲，成为第一个全程用西班牙语发表演说的主要政党候选人。亚利桑那州传统上共和党支持率比较高，不过越来越多的拉丁裔美国人反对川普的限制移民以及在美墨边界建造隔离墙的计划。星期四的两项重要民调显示，克林顿可能在参加投票的选民中领先。纽约时报 CBS 新闻的民调显示，克林顿得票为 45%， 川普为 42%。 华盛顿邮报 NBC 新闻的民调显示，克林顿为 47%， 川普为 45%。 朝鲜关押的两名美国公民已经几个月未获准到领事馆探视，代表美国利益的瑞典驻皮壤大使馆表示，目前在竭尽全力争取释放或是安全返回美国。瑞典驻皮壤大使斯蒂尔莫夫告诉美国之音，帮助这些被扣押的美国公民是瑞典大使馆的首要任务之一。3年前在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出生的一对大熊猫双胞胎星期四被送回中国。动物园方面表示，美伦和美焕当天清晨启程，目的地是成都一个大熊猫研究中心。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两名工作人员陪同前往，他们带上了375磅的竹子、8加仑水及包括甘蔗、香蕉和饼干在内的25磅零食，让两只毛茸茸的小家伙在途中享用。美国教育部享有盛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这个以创造历史记录的$2,400,000被罚款，原因在于该校违反了大专院校必须报告校园犯罪情况，并在人们安全受到威胁时发出的警告的一项法律。星期四的这一宣布，是在对宾州州立大学官员如何处置被告有关前美橄榄式足球的这个人进行做出的。各位听众，以上是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0课的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肖华，我们继续通过 Stewart 一家的活动来讲解美国人经常用的词汇、短语还有表达形式吧。
上一课是讲 Stewart 家的主妇 Ellen 去城里买一个钢琴凳子，今天的课文内容呢，接着上一课， Ellen 在城里买钢琴凳子的时候，Stewart 家的儿子 Richard 和他太太 Marilyn 以及 Richard 的祖父在家里等着 Ellen 回家。
Ellen 买了钢琴凳子，还带回来一张古董店老板送给他的歌谱，于是全家人就唱了起来。
另外呢，课文的头尾还提到 Richard 正在学吹口琴，请大家注意听。好，下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课文里的单词和短语。
Harmonica HA-R-M-O-N-I-C-A Harmonica 口琴，这个名词一共有四个音节 Harmonica， 重音呢是在第二个音节 Harmonica。
Uncomfortable U-N-C-O-M-F-O-R-T-A-B-L-Uncomfortable 形容词，不舒服。
Height H-E-I-G-H-T Height 高度， Wrong height 就是高度不对。
Good looking G-O-O-D 加上连接号，然后是 L-O-O-K-I-N-G Good looking就是好看漂亮。
Furniture F-U-R-N-I-T-U-R-E Furniture 家具。
Garden G-A-R-D-E-N Garden 花园。
好，现在单词讲完了，下面请听课文的全文。
I'm getting better, aren't I, Grandpa?
Richard, it sounds like you've been playing harmonica for years. It's almost 5 o'clock. I'm surprised that your mother isn't home yet.
Marilyn, Mom said she was going to town, didn't she?
That's right. Ellen told me that she wanted to look for a new piano bench.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old one?
I can answer that. It was uncomfortable, and it was the wrong height.
I bet that's Mom now.
Okay, put it there. That's it.
Ellen, that piano bench is beautiful.
I bet it's as old as I am.
And almost as good-looking, right, Grandpa?
Well, it might even be better-looking. It's a beautiful piece of furniture.
And there's more here than you can see.
What do you mean?
Well, when Mr. Rosen and I lifted up the seat, this was inside.
It's old sheet music.
Even Mr. Rosen didn't know it was in there.
Well, play it, Mom.
All right. I'll do my best.
Well, listen to that.
I've never heard it before.
I haven't either.
Ellen, how about you?
I'm not sure. You and Grandma used to sing this together, didn't you?
You've got it.And the garden of the roses is the garden of my dreams. Don't stop now, Ellen. One more time. You take Grandma's part.
Hey, is there a part for a harmonica?
Go get your harmonica. Marilyn, you can sing along with me.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flowers, blooming in the summer of the year. Red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听完了课文的全部录音，下面我们来分段听。第一段是 Richard 和他太太 Marilyn 以及他们的祖父在家里等 Ellen 回家。
I'm getting better, aren't I, Grandpa?
祖父啊，我吹得好点了，对不对啊？
Richard, it sounds like you've been playing harmonica for years. It's almost 5 o'clock. I'm surprised that your mother isn't home yet.
Richard, 你听起来好像已经吹了好多年口琴了。已经5点了，你妈到现在还没回家，我觉得有点奇怪。
Marilyn, Mom said she was going to town, didn't she?
Marilyn? 妈说她进城去啊，不是吗？
That's right. Ellen told me that she wanted to look for a new piano bench.
对，妈告诉我她要去找一个新的钢琴凳子。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old one?
那旧的凳子有什么不好啊？
I can answer that. It was uncomfortable and it was the wrong height.
这我知道，那老的凳子坐着不舒服，高度不对。
这段对话一开始是 Richard 在问他祖父，他吹口琴是不是吹得越来越好了？但是 Richard 在问祖父的时候没有提口琴。
我们呢是从他祖父的回答中知道 ，Richard 是指他吹口琴是否有长进。老祖父虽然回答了 Richard 的问题，对他加以鼓励，但是心里呢在想着别的事儿。他说 ：“I'm surprised that your mother isn't home yet.”
Surprised.这个词一般都解释为惊奇，但是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妈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觉得有点奇怪。
Ellen 对儿媳 Marilyn 说，她要找一个钢琴凳子。She wanted to look for a piano bench. Look 是看，但是 look 这个动词后面加不同的介词，意思也就不一样了。
没错 ，look for 就是找。要是你丢了手表，你可以说I'm looking for my watch. 要是想买一双鞋，但不知道上哪儿去买，你也可以说 I'm looking for a pair of shoes.
但是要是在 look 后面加上 at, A-T, to look at 就成了看着。To look at a photo, 看一张照片。To look at a beautiful girl, 看一个漂亮女孩。
那要是在 look 后面加上 after, look after 就是照顾。Richard looks after his parents. Richard 照顾他的父母。
所以啊，在动词后面跟什么介词的问题上要十分小心，跟错了意思就不一样，有时候呢没准还会闹笑话呢。
Richard 听到他妈妈要买一个钢琴凳子后，他说 What's wrong with the old one? 也就是那旧的凳子又怎么了？或者也可以说那旧的凳子有什么不好？
课文里呢是指钢琴凳子，但是这个问句啊，其实可以用在任何场合。比如我可以说 What's wrong with you? 你怎么了？要是你的汽车发动不起来，你也可以说 What's wrong with my car? 我的车怎么了？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这是艾伦回到家，送货的人把钢琴凳子放好，大家就开始欣赏这个从古董店买来的钢琴凳子。
I bet that's mom now.
我肯定这是妈回家了。
Okay, put it there. That's it.
行，就放在这儿。好了。
Ellen, that piano bench is beautiful.
妈，这钢琴凳子真漂亮。
I bet it's as old as I am.
我敢说他和我一样老。
And almost as good looking, right, Grandpa?
几乎还同样英俊啊，对不对，祖父？
Well, it might even be better looking. It's a beautiful piece of furniture.
这凳子也许比我更英俊。这是一件很漂亮的家具。
我们以前也讲过 bet 这个词， 就在这短短的对话里，就有两个地方用 bet。bet 意思是打赌，但是在平时讲话的时候 ，bet 就不一定是真的要打赌。
对，在这段对话开始的时候 ，Richard 说 ，I bet that's mom now。这很明显，他不是打赌，他只不过表示他认定这回是妈妈回来了。
Marilyn 说，这钢琴凳子很好看。老祖父接着说 ，I bet it's as old as I am。意思就是这钢琴凳子肯定跟他一样老了。
上个星期呢，是我外甥的生日，他刚满十岁。他生日那天呢，问我给他买了什么礼物。我没告他什么礼物，但是我说 I bet you're going to like it， 也就是我肯定你会喜欢的。
哎，小华，从这短短的对话里看得出来 Stewart 这家人都很有幽默感啊。老祖父说这钢琴凳子和他一样老， Richard 呢接着就说Almost as good looking， 意思就是这凳子虽然老，可是他几乎跟祖父一样英俊好看。
Richard 呢，显然是在跟祖父开玩笑，所以呢，祖父接着说 ，It might even be better looking， 意思是这凳子可能比我更英俊。
哎，我有一位同事啊，很漂亮，可是她的女儿可比她更漂亮。
My colleague is good looking， but her daughter might even be better looking。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这一段是 Ellen 在给大家看那从钢琴凳子里找到的歌谱。
And there's more here than you can see.
还有你们没有看见的东西呢。
What do you mean?
你是什么意思啊？
Well, when Mr. Rosen and I lifted up the seat, this was inside.
Rosen 先生和我把凳子的坐垫拿起来的时候，这个就在里面。
It's old sheet music.
这是老的歌谱。
Even Mr. Rosen didn't know it was in there.
连 Rosen 先生都不知道这在里面。
Ellen 说 ,There's more here than you can see. More than you can see.从字面上来解释，就是比你们能看到的更多。要按中文日常的讲法，就是你们还有没看到的东西呢。
有些年轻人啊，往往认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家长和老师呢，就会对这些年轻人说 There's much more than you know， 你还有好多不知道的呢。
在说到歌谱的时候， Ellen 说 Even Mr. Rosen didn't know it was in there， 连 Rosen 先生都不知道这在里面呢。Even 这个词在句子里面加强了语气。
一个朋友下个月要结婚，但是除了他两个要好同学以外，谁都不知道。Even her mother didn't know she's getting married， 连他妈妈都不知道女儿要结婚了。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这一段是在 Ellen 回家以后，大家看到那歌谱后，全家一起唱那首歌。
Well, play it, Mom.
妈，你弹呀。
All right, I'll do my best.
行，我尽力而为。
Well, listen to that.
你们听啊。
I've never heard it before.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首歌哎。
I haven't either.
我也没有听到过哎。
Ellen, how about you?
Ellen, 你听到过吗？
I'm not sure. You and Grandma used to sing this together, didn't you?
说不好，你和祖母过去常一起唱的，对吗？
英语和其他语言一样，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动词往往是固定的。中文里我们说弹钢琴，但是在英文里弹钢琴用 play 这个动词，要是中文里讲玩钢琴那就不对了。那个古董店老板的名字叫 Benjamin， 他的姓是 Rosen， 所以在对话里呢，他被称为 Mr. Rosen。
在美国也有很多家长让孩子学钢琴、学小提琴。要是一个妈妈说，我的女儿在学钢琴，那就是 My daughter is learning to play the piano。 不过 Richard 要妈妈在钢琴上弹这首歌，为什么 Ellen 回答说 I'll do my best？
I'll do my best 意思是尽力而为，因为这歌谱对 Ellen 来说也是陌生的，不一定会很顺利地弹出来，所以他说我尽量弹吧。
I'll do my best 往往是别人要求你做一件事，但是你也没有把握一定能做得很好，这时你就可以说 I'll do my best。 哎，小华，我们都知道你很精通电脑，我要是电脑出了什么问题，请你帮忙修一修。
那我肯定会说 I'll do my best， 因为我毕竟不是修电脑的专业人员，不能保证一定能修好，但是你要让我帮忙啊，我当然会尽力而为。好，我们接着来听课文的第五段。这是 Stuart 一家随着妈妈 Ellen 弹的钢琴乐曲一起唱歌。 Ellen 买钢琴凳子带回来的歌谱是一首老歌，所以 Richard 和太太 Marilyn 都从来没有听到过。
可是啊，老祖父知道这首歌， Ellen 也似乎有点印象，但是不能肯定。上一段的最后一句话就是 Ellen 问祖父是不是以前他和祖母常唱的那首歌。下面我们就来听他们的对话。
You've got it，
你说对了。
Don't stop now, Ellen. One more time. You take Grandma's part.
Ellen, 别停，再弹一遍，你唱祖母唱的那部分。
Hey, is there a part for a harmonica?
Hey, 有没有哪部分需要口琴的？
Go get your harmonica. Marilyn, you can sing along with me.
去把你的口琴拿来， Marilyn, 你跟我一起唱。
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flowers, blooming in the summer of the year.
Ellen 问祖父，那是不是以前他和祖母常唱的那首歌？祖父回答说 You've got it. You have got it. 意思就是你说对了。
You've got it. 这句话还可以用在其他的场合。比如说老师给学生讲解一个问题，学生听懂了，老师就可以说 You've got it， 那就是你懂了。
小华，我有一个美国朋友特别喜欢吃饺子，要我教他包饺子。上星期我就请他来我家，经过多次的失败啊，他最后包了一个很像样的饺子。我就说 You've got it， 他自己啊也高兴地大叫 I've got it， 我会了。
玉文啊，老祖父还说And the garden of the roses is the garden of my dreams. 这大概是那首歌的歌词吧。
You've got it. 没错。Garden of the roses 就是玫瑰花园。Garden of my dreams 就是我梦想的花园。玫瑰花园就是我梦想的花园。这歌词啊可真优美。
老祖父还对 Ellen 说 You take grandma's part. 祖父呢组织大家一起唱，指定 Ellen唱祖母以前唱的部分， Marilyn 跟他一起唱他的那部分。 To take someone's part 就是取某人的角色。
各位听众，现在全课课文都已经分段听完了，下面我们请大家再听一遍整课课文。
I'm getting better, aren't I, Grandpa?
Richard, it sounds like you've been playing harmonica for years. It's almost 5 o'clock. I'm surprised that your mother isn't home yet.
Marilyn, Mom said she was going to town, didn't she?
That's right. Ellen told me that she wanted to look for a new piano bench.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old one?
I can answer that. It was uncomfortable, and it was the wrong height.
I bet that's Mom now.
Okay. Put it there. That's it.
Ellen, that piano bench is beautiful.
I bet it's as old as I am.
And almost as good-looking, right, Grandpa?
Well, it might even be better-looking. It's a beautiful piece of furniture.
And there's more here than you can see.
What do you mean?
Well, when Mr. Rosen and I lifted up the seat, this was inside.
It's old sheet music.
Even Mr. Rosen didn't know it was in there.
Well, play it, Mom.
All right. I'll do my best.
Well, listen to that.
I've never heard it before.
I haven't either.
Ellen, how about you?
I'm not sure. You and Grandma used to sing this together, didn't you?
You've got it. And the garden of the roses is the garden of my dreams. Don't stop now, Ellen. One more time. You take Grandma's part.
Hey, is there a part for a harmonica?
Go get your harmonica. Marilyn, you can sing along with me. 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flowers, blooming in the summer of the year. Red and white.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用英文提几个有关课文的问题，让大家用英文来回答。在提出每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会停顿几秒钟让大家回答，然后再给大家提供一个供参考的英文答案。
好，现在开始。
What were Richard, Marilyn, and their grandpa doing at home? They were waiting for Ellen to return.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old piano bench? It was uncomfortable and the height was wrong.What did Marilyn say about the new piano bench? She said that the piano bench was beautiful. What did Ellen show them? A piece of music. What did Richard ask Ellen to do?He asked Ellen to play the piano. Did Grandpa know the song? Yes, he used to sing this song with Grandma. Did Richard play the piano? No, he played the harmonica.
各位听众，希望你们的回答正确。
如果你对这次节目有问题或意见，欢迎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汉语拼音英语这两个字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0课第二讲播送完了，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新闻时间。希拉里·克林顿和川普 星期四晚上都出现在赢得大选的兵家必争之地的北卡罗来纳州竞选。希拉里·克林顿在党内初选时的竞争对手桑德斯参议员在北卡首府罗利的竞选集会上介绍克林顿出场。与此同时，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在距离不远的萨尔玛参加一个军队支持的集会。两人照例相互攻击对方没有当总统的资格，同时呼吁他们支持者一定要参加投票。克伦早些时候在北卡格林维尔的集会上提醒人们，川普永远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根本不在乎他的举动会伤害别人。克林顿说，川普无法控制侮辱妇女和少数族裔的冲动，他还批评川普浅薄危险。奥巴马总统在佛罗里达州为克林顿助选，他在杰克逊维尔的集会上告诫选民不要认为胜券在握而放松警惕。他说，你们有机会创造历史，千万不要让这个机会流失。奥巴马总统还批评参议院共和党人拒绝讨论他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共和党人说，他们要等到新总统产生才讨论这个问题。不过这些参议员已经表示，未来他们会阻止希拉里·克林顿提名的大法官人选。共和党候选人川普星期四也到杰克逊维尔，他预测说，即使克林顿赢得大选，他也会因为担任国务卿期间的电邮和克林顿基金会的问题而受到弹劾。川普还提醒支持者们，前总统比尔·克林顿1998年就曾经被弹劾过，原因是他和白宫实习生莱文斯基的丑闻上撒谎。克林顿的副总统候选人搭档蒂姆·凯恩星期四在亚利桑那时竞选，全程用西班牙语发表演说，他成为第一个全程用西班牙语发表演说的主要政党候选人。亚利桑那州传统上是共和党人支持率比较高，不过越来越多的拉丁裔美国人反对川普的限制移民以及在美墨边界修建隔离墙的计划。星期四公布的两项重要民调显示，克林顿可能在参加投票的选民中领先。纽约时报 CBS 新闻的民调显示，克林顿的票数是 45%， 川普是 42%。 华盛顿邮报 ABC 新闻的民调显示，克林顿是 47%， 川普为 45%。 伊拉克部队星期四在摩苏尔城界的一处居民小区谨慎地推进，挨家挨户地确保平民安全。这些军人必须当心暗藏的炸弹以及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伏击和冷枪。伊斯兰国首领号召激进分子死守到底，这是伊斯兰国的伊拉克控制的最后一座大城市。朝鲜关押的两名美国公民已经几个月来未获得到领事馆的探视。代表美国利益的瑞典驻平壤大使表示，目前在竭尽全力争取他们获得安全返回美国。瑞典驻平壤大使斯蒂尔奥夫告诉美国之音，帮助这些被扣押的美国公民是瑞典大使馆的首要任务之一。过去一年，朝鲜以损害国家利益罪判处两位美国公民监禁。三年前在美国亚特兰大公园出生的一对大熊猫双胞胎星期四被送回中国。动物园方面表示，美伦和美焕当天清晨启程，目的地是成都一个大熊猫研究中心。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两名工作人员陪同前往，他们带上了375磅的竹子、8加仑水以及包括甘蔗、香蕉和饼干在内的25吨零食，让两只毛茸茸的家伙在途中享用。美国教育部向享有盛名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刻以创纪录的$2,400,000的罚款，原因在于该校违反了大专院校必须报告校园犯罪的情况，并在人们安全受到威胁时发出警告的一项法律。星期四的这一宣布是在对宾州州立大学官员如何处置控告有关前美式橄榄球教练杰瑞·桑达斯2001年被控猥亵未成年人士进行历时5年的联邦调查之后做出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3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从11月1号开始，上海市开始实施急救医疗服务条例，当中明确的规定紧急救护行为受到法律的保护。这部呢被俗称为好人法的条例立刻引起了强烈反响。近年来中国各地碰瓷事件不断，向遇难者施以援手的好心人经常受到讹诈，让服与不服、帮或不帮成了考验人们道德良知的两难问题。好人法是否能为这个两难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呢？让民众能够放心救人，而不必担心好心误事可能带来的法律责任呢？好人法到底要保护谁？一部好人法是否就真的能够激浊扬清、重塑社会道德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到现场进行深入探讨。第一位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欢迎您，陈先生。
你好。
第二位呢，是我们美国之音记者，也是法律窗口栏目的主持人亚威，欢迎你，亚威。
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也欢迎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知道有关于好人法的相关立法的讨论，其实早在这个2011年，在广东当时所发生的这个两岁女童小月月事件呢，当时可以说喧腾一时。那么或许还有很多的观众记忆犹新，当时年仅2岁多的小月月连续的被2辆汽车冲撞之后倒地，路过的有18名路人，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直到第19名的路人紧急的将小月月送到了医院，但经过1个星期的抢救，小月月不幸死亡。当时呢，在社会上有关于要立法来保护这种好心的来施救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免除他们法律责任的相关立法，可以说讨论喧腾一时。我想第一个问题就先来请教我们在现场的陈奎德先生啊，陈先生，我们知道从小月月事件之后，2013年，其实我们看到在深圳，2014年在杭州，到今年2016到了上海，都出台了这些所谓的好人法。中国是不是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一部法律呢？
我觉得立这个法比不立还是好的，就是说这个事情还是值得做的。但是我比较怀疑，在中国目前的这样一个法治环境下，这个法能起多大的作用？现在因为这个不是，中国有句老话在说，是土法不能自立。就是说自行土法不能自行 sorry 他只是说，如果一个法律立出来，立法容易，但是他没有一套配套的一套比较独立公开的司法系统来执行这个法律的话，这个法律能起多大作用我们就怀疑。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中国法治的环境是非常令人不乐观的，中国的很多律师，因为法律它需要一整套系统的配合，例如律师系统，例如怎么样这个辩护的程序等等，这有没有一套独立的司法体系来执行这些法律，这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从根本的方面来说。当然一般来说，有了这个好人法，有了这个紧急救助法，对有些情况下我相信还是会起一定作用，但是能不能公平的真正的判定这个事情是好人做好事，或者是坏人害人，或诸如此类的，就是说他需要一套判定的程序、判定的体系、司法体系。而这个东西你看，当中国现在律师成了一个，尤其是维权律师成了一个高危的行业，律师做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说要有这没有这一套这个配套的法律系统来执行这个法律的话，恐怕中国的社会所谓的好这个救助的事件能不能起很大的作用，我还是怀疑的。虽然我还是赞成 立法还是比不立好一些的。
是，那么稍后我们也要谈谈中国到底现在的环境到底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在执行上又有哪些的挑战。不过接下来我想请我们的亚威跟我们谈一谈，亚威过去也曾经报道过在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法，也就是后来被人称为这个俗称好人法这样的一个立法，在美国的情况又是如何？美国的相关好人法又有什么样的配套措施呢？
好的，那我们首先讲一下这个出处哈。这个好撒玛利亚人这个说法是其实是源于基督教圣经，它讲的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呢，就是一个犹太人，因为被路上被强盗抢劫了之后呢，那么作为犹太人的宗教领袖的祭司和利未人却熟视无睹，那么可是呢，被他们看为不耻的撒玛利亚人却伸出了援手，不仅去帮他包扎好伤口，而且给他出钱，让他这个住进了旅店。那么这个行为得到了耶稣基督的肯定和赞扬，所以我们把这个撒玛利亚人以及有同样善举的人呢，称为叫好撒玛利亚人，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见义勇为者。那么在美国呢，这种保护的对象一般是什么呢？就是为了鼓励和保护这种救死扶伤的这种善举啊，因为美国也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很深，那各个州呢都通过了自己的好撒玛利亚人法，各个州虽然规定都不同，但总的来说呢，它是保护在医院和那个医生诊所之外救死扶伤的，比如说医生啊、护士啊、急救人员，包括普通人员，给他们这个责任豁免，使他们在遇到紧急的这种医疗状况的时候，不会因为说担心害怕做好事被人起诉而那个受到法律的这个承担法律的责任。所以它起到的是这么一个作用，保护的对象就是在医院系统之外你提供紧急救护的这些人员，包括普通人。那么比方说你在高速公路上出现了车祸，那个医生停下来给这个伤患提供紧急救护，那因为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法呢，他就不会因为担心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什么差错而受到法律的这个惩罚。
是，陈先生，我们注意到这次在上海的这个所谓的新条例啊，很多人说它其实跟这个英美的这个就是刚刚亚威提到的法律相当的接近，相当的类似。那么主要就是保护这些普通的民众，因为我们看到在立法前似乎好像他首次把这个在院前急救、医院内的急救还有社会急救通通纳入了保障的范围当中，所以也就是说普通的社会大众可以受到这样的一个保护。不过我们就要来看看实际上在这个条例当中啊，就紧急的现场救护它其实也有规定了三个条件、三个情况啊。或许我们的导播可以把这个相关的条件放在我们的荧幕上，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它其实提到说市民如果发现需要急救的患者应当立即的拨打120专线电话来进行急救呼叫，那么可以根据现场情况来开展紧急救助，在120调度人员的指导下。那么第二点呢，是鼓励具备急救技能的市民来对这些患者实施紧急的现场救护。第三点是在配置有自动体外除颤仪，也就是所谓的 AED 这样的一个急救器械的场所，经过培训的人员可以来使用这些器械来进行紧急的现场救护。不过我想请教陈先生，从这三点看起来似乎又表示不是随便的人你就可以参与救，必须要有一些急救的特殊技能的人员，是不是这样？
是，应该是这样，我想还是应该是这样。所以说他第一条要讲的是最好是先打电话，但是问题是有时候电话来不及，就是说急救的人员、急救车来不及到，所以其实这中间非常重要的，对中国社会来说是普及这个关于紧急急救技术，对于一般的民众起码是普及的面越广越好，使得人碰到了这个情况，如果是第一条来不及，救护车来不及赶到的时候，在紧急的有些是非常紧急的，只要几分钟的时间，两三分钟、三四分钟的时间，那么如果有一些这个技术当然是好的，如果没有技术也可能救的时候效果不尽如人意，甚至可能会有反效果。所以这个技术的普及化，这个紧急救助，因为就是几项简单的有些技术， 普及化我觉得还是非常必要的。
是，知道，我知道亚威在美国的话，如果说在这个急救的过程，社会公众提供了帮助的话，但是稍后发出了一些医疗上的纠纷，比如说因为他的急救的技术不对，或者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的法律又是如何来处理的？
美国的法律实际上它是允许普通的这个公民提供紧急救护，但是呢，问题就出在这个，就是出现医疗事故怎么办？
对，
那就是如果你这个没有经过培训啊，没有专门的这个专业知识的这种普通的公民提供紧急救护的话哈，那么如果出现了医疗事故，比如说他在给提供紧急救助的过程中呢，伤害到了伤患，那一般情况下他是不构成过失罪的。那么但是对医生来说就不一样，他有专业知识的医生呢，那在这个紧急救护的过程中，如果造成了伤患这个伤害，那他是有可能要承担这个法律责任的。所以美国的这个法律呢，把非专业人员和专业人员是有区分的，那他不会，一般来说是不会用这个医务人员的这个标准来要求普通的这种非专业医务人员。所以呢，这个对于一般的医生来说呢，他是要用一般医生的医护标准。比如说有人得了心脏病突发，那么提供紧急救护的心脏病专家，所以呢，那你就要用这个合理的心脏病专家的这个医护标准来要求他。所以美国的法律是这样的，你就是他是依据这个医生的知识程度的这个相符的这个医护标准来要求他。那么看你这个医生提供紧急救护是否恰当，就是看你这个是不是用这个医生的标准来衡量你，不是用普通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你。那么你知识水平越高，那么对你的要求就越高。那我还想提到另外一点呢，就是在美国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受到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法保护的。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美国法律呢它分州，各个州都不同，但是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总的来说呢，你要具备几个条件你才能得到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法的保护。第一点呢，必须是紧急情况，不紧急情况也不涉及好撒玛利亚人法，
是，
而且是在医院和医生诊所之外的紧急情况。第二点呢，你提供紧急救护呢必须是自愿的，而不是
有金额，
不是说你不得不有责任的。怎么说呢，这是自愿的呢，就是说如果你因为跟伤患有这个私人关系，或者是因为你工作关系是你工作要求的一部分，你提供紧急救护，比如说你跟他是亲人，你必须得提供紧急救护，或者是你在公园里，公园中有人受伤了，那么这可能是你工作的一部分，你必须提供救护，那么好撒玛利亚人法也不适用于你。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你就是刚才陈先生提到的，你必须是无偿的提供紧急救援人员呢，你必须无偿的，你不能够去索取医疗费用。你没有听说到一个现场说，好，你给我钱，你不给我钱，我就不给你提供救护。所以这第三点。最后一点呢，就是说你被救护者，你一定要有这个甘愿被救护的愿望。
嗯哼。
如果你还在这个神志清楚的情况下，你跟紧急救护人员说，我不需要你救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好撒玛利亚人法也不适用于这种人。所以有这么几个条件在。
接下来我想请陈先生谈的，或许也是我们很多的中国观众朋友其实最想要了解到的，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在新闻画面当中，中国近年来这种所谓的碰瓷事件啊，讹诈事件不断的传出，这也是为什么让很多的人在看到这个有所谓需要帮助紧急救助的人的时候会却步，不敢去采取行动。您认为上海市或者是之前杭州或者深圳推出的这种好人法，当然了，除了保护好人之外，有没有可能来惩治这种恶意的来侵害这种好人的这种坏行为呢？您觉得
他可以遏制，就可以过去有些人利用这个机会，但是我相信这种人还是比较少，但是确实有这种人扶着他起来以后，他反而来控告你说是你是肇事者，这个情况是有的。所以对这样一种人呢，有一定的遏制作用，关键是怎么判定。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个司法系统的判定，它有一个健全的司法系统，独立的、透明的、公开的司法系统是非常重要的。否则的话，这个案子中国的很多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是有理没地方去讲，因为这个东西特别是遇到了，例如像平常的这种社会一般的事故还好一点，涉及到其他的稍微带点政治色彩，那根本你不用想有任何的公平的处理，所以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呢，这个 刚才说到了，实际上和整个中国的社会风气有关系，就是说整个的中国下来为什么出现这样一种小月月这种事件，很多很多的类似事件，讹诈的事件，和这中国这几十年来，尤其是所谓文化革命以后，文化革命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过去毛时代那种比较虚伪的，但是还有一套虚伪的东西，但是确实也是上层行为和下层行为的互相分裂，宣传的和实际行为的互相分裂，整个的社会的信任系统和道德系统沦丧了，文革破坏得更惨。后来到了这改革开放以后，又没有法治情况下的那个公共行为，没有法治情况下的商业行为，导致了很多大家知道的贪腐横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越来越降低。这一点有些人老是把它归成中国文化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和文化问题没有太大的关系。你看台湾是同样的中国文化，大家知道很多人现在后来旅行到台湾去，觉得台湾的社会的人情味，他的社会的互相的信任度都要好得多，比中国大陆。所以说这个情况是相当特殊的，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所以说和整个中国大陆的整个的整个道德水准有相当的关系，因此完全光靠一套法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恐怕是不够的。
嗯，我们今天谈到了有关于上海市在这个月呢开始实施所谓的俗称的好人法，也就是现场紧急医疗救护的相关条例。那么对这些施于好心没有求报偿的在现场进行紧急急救的社会大众呢，可以免除他们未来的一些相关的法律责任。这样一部好人法是不是可以鼓励更多的社会大众来参与现场的急救？是不是可以避免类似碰瓷、诬告或者这一类的恶性案件的不断的发生呢？我们当然也想听听我们的现场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欢迎您利用我们的免费电话专线400-120-0551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我们的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就先来接听这位在线上等候的是河北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我首先想说，我同意那个陈先生所说，他这个法律在利益层面上是好的。他当然希望挽救中国社会这种世风日下的这种环境，但我也包括在美国游学期间去到了洛杉矶和 Texas 一些地方，我发现基本上美国的社会，他在树立所谓的好的这个撒玛利亚人法的时候，他不存在，或者说，他在大的环境下，他并不是有那种社会世风日下的那种。社会状况出现，也就是说他的碰瓷事故是最起码在我游学的这一年当中我是看不到的，几乎没有碰到。但是中国现在这种所谓的这种碰瓷现象非常非常频繁，它不仅仅是一部法律能够解决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所谓的中共建政之后的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啊、8964还有这个法轮功事件之后，它将中国基层的这种仁义礼智信道德层面上的东西破坏的可以说是毁坏殆尽。所以说这个东西在人心里面的这个东西一旦破除了之后，你再想把它立起来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也希望这一部法律能够起到它最大的作用，但是截止目前来看其实还是可以说是收效甚微的，那这是我的一个看法。谢谢。
好的，我们谢谢你王先生。我想请教亚威，就刚刚王先生的说法，他也来到美国看到在美国的一些现象，近几年来在美国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美国很少有类似碰瓷啊这类恶性案件，所以甚至有人说在美国这种好撒玛利亚人法其实没有存在的必要。您认为这符合道理吗？那么针对刚刚王先生的说法，你的看法呢？
你现在看从美国的这个法律教科书上也几乎看不到，就是因为普通过失你还承担法律责任的案件记录在案。但是呢尽管如此呢，人们对这个因为做好事而被受到起诉这个担心是实实在在还是存在的。所以好撒玛利亚人法解决的是这个问题，解决的是人们的担心的问题。所以呢一旦这个担心解除了，人们在这个加上这个和良好的社会风范，所以出现碰瓷的事件是很少的。那么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就是说美国不仅是对这个救死扶伤这方面提供保护法律，而且一般性的见义勇为行为啊，这个因为有良好的这个法律制度作为依托，所以老百姓 本身去敢于和乐于勇于做这种事情的情况非常发生。有一件事就发生在我的身上。
嗯，
那这个几年前呢，我呢就是开车到一个就是购物中心，我把这个车子停在了这个车场。虽然这个事件跟这个救死扶伤没关系，但是跟见义勇为有关系。停在车场之后呢，我就在里面购物。等我出来以后，我的车尾已经被撞得面目全非。那么我在那个停车场就傻了眼了。我就在那儿，因为这个车尾这个整个要修的话，至少得$1000多。那我说该怎么办？在那里很痛苦的站着的时候，正好大概三四个美国人就冲过来了。那么其中一个人呢，这几个人都看见了这个肇事者逃离现场，怎么样撞的车，怎么样逃离现场。一个妇女呢，及时的拍下了这个人的那个车牌号，另外一个美国人呢，马上报警。所以在我浑然不知的情况下，报警也报了，车牌照也照了，
都帮你处理好了，
所以呢，而且还留下了他们的电话，最后一同和我到法庭上作证。那这个最后呢，不仅这个男子啊，撞车的这个男子呢，承担了法律责任，同时也赔偿了所有的经济损失。那么这件事使我想到这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人他就不怕报复呢？为什么他敢于出来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你知道了也好，你就告诉我就可以了。那他竟然又去报警，又去拍照，而且还愿意到法庭上作证，这说明这个国家的这个法律体制本身给了老百姓对司法体制有一个公信力在那里，对这个司法体制是信任的，而且呢，这个法治已经深入人心，所以他们敢于勇于去做这样的事情。同样的，就是我们在谈到好撒玛利亚人法这种情况也是，因为各个州他都有，他不是像这次上海的这个这个条例，我看还缺少细化。美国在这方面非常细致啊，非常细化，所以当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老百姓知道我一旦做了这样的事情啊，我有法律作为保障。所以这个在美国呢，为什么会较少出现这种碰瓷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
陈先生，也有人说，如果说在中国碰瓷的情况如此的严重，一部好人法远远不足，应该要加强的是惩罚坏人，在惩罚坏人与保护好人上面，惩罚坏人的力度应该要更强。对于这些坏人做这种恶性的这种指控啊，或者是诬告啊，或者碰瓷这类事件，不仅仅是从民法上，甚至从刑法上要来制裁他。您的看法？
惩罚坏人当然是应该的，但是具体应该是怎么惩罚，应该设定哪些法律条款，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细致的法律上的技术性的工作，因为你也不能伤害到好人。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觉得惩罚坏人和表彰好人，使好人免责，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当然还有一点，但是也不能把有些事情走到极端了，就是说例如像小月月那个事情，有些人看见这个事件不管，这个是道德上是有很大的问题，我们说中国的道德沦丧。但是这些人没有犯法，这些人虽然是说他是看见了，有些可能在有些国家有关于见死不救是不是属于法律要惩办的情况，但是在一般的现代法律体系里面，这种就是说他遇到有人有困难有危难的时候不去救援，看见了不去救援，这个就法律上来说他没有犯法，但是他在道德上、良知上、良心上受，
您提到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道德能够把它法律化吗？我们或许再来看看在其他欧美国家的一些规定。我们看到比如说在美国、在加拿大，他们是对这些给自愿的救助者免除法律责任，所以呢跟这一次上海的这个好人法非常类似。但是我们看到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像是意大利、日本、法国、西班牙，还有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地区，它是要求公民有义务来帮助遭遇困难的人，除非他们这样做会伤害到自己，所以呢公民是有义务要这样做的。那另外一个更严厉的，我们看到了就是在德国，德国甚至有法律规定啊，如果你无视你提供协助的责任，这是违法的。所以是一个不同的一个层级。
是这个情况。
所以我刚刚的意思也想要请问您，觉得在中国有必要进展到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严格来规定你不提供现场救助你就是违法吗？
我觉得目前的中国恐怕做这一点还比较困难，而且容易产生很多很多的冤案或者是诬案等等。是当然一个国家水准比较高，像德国这些道德水准是一般的情况比较高的时候提出更高的法律要求有可能的，但是我想一般来说在中国情况下，甚至在英美国家刚才我说到的情况都是不是太可能的。 当然法律和道德这里就是涉及到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嗯，大家知道现在大家都说得很清楚，就是法律归法律，道德归道德，这是两回事情。但是我们如果从更深的层次规矩的话，现代的法律制度，法律的一些基本的规范实际上是从最原初的道德来的，就是说从人们的正义的感的来的。只不过哪些道德必须要惩治，就是不符合道德必须要惩治，有一个这里是个相对性的问题。到了社会进展了一定的时候，恐怕到法律的条款就会更高一些，就会对道德的要求就更高一些。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相关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来到节目当中，陈奎德博士还有美国之音记者亚威。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与参与，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